们今天开始前先欢迎我们第一次，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这位朋友，还有后面可能来过是吧，来过对吧，对，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今天会讲到福音的一些事情啊。很多人可能觉着福音是一个常常听闻的字眼，尤其对基督徒来讲，但事实上呢，福音真的是不容易明白的。刚才所唱的那首是有一个全新的你，对吧？全新的你，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里。当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不是要好像把我们原来的这一个人修修补补变得更好，而后者就是我们一生一直做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想一想，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背后都有这样一个原因，想让我原来的那一个我变得更好，原来的我变成那个更好。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却不做这件事情。刚才说他要造一个全新的我，而我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我们会发现，其实真正要想首先听明白福音，而在福音上真正有进步，你会发现非常非常困难。真的就是因为有天然的这个倾向，每一次当我们好像比如说我们经历到一些上帝的恩典，我感觉到啊里面有新的东西啊，让我感觉到经历到神的恩典有感觉很好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又会回到原来的那个方法，想要去继续来建立自我，而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出问题。我们今天把这个观念啊会比较仔细的讲一下。这是第六次讲这个题目，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啊。这里一开始我就讲神与人打交道的一个基本规则，神与人打交道的基本规则。如果不明白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要想认识上帝，要想经历他的恩典，真的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神跟人打交道的基本规则就是根据耶稣基督。所以在第六点我们讲到说，神与人的关系只通过耶稣基督，基于基督的信心以及基督徒所领受从神和基督而来的信心，而不是他们的行为。这句话也可能有点拗口，但基本上来讲就是说，神所用的，神跟人打交道只通过一个人，通过耶稣基督在他面前代表我们。然后他所根据的呢，他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这个其实你如果第一次听到这个，你会觉得这真的好奇怪啊！哪一个，你想想哪一个宗教里头不是根据你的行为？不光是宗教，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你想要找到好的工作，你想要在这工作里头有晋升，你想要别人对你好，你想要怎么样，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根据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跟上帝来打交道的时候，你发现他说不根据我们的行为，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啊。而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一个根据自己的行为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当我们真要想进入这个福音，要想往前迈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说，好像一个计算机里头装了两个系统，我们原来有一个系统它一直在用，它是这样子用的，这样操作，这样的指令就代表什么，那样的指令代表什么。然后后来当我重生的时候，我换了一个操作系统，而这个换的这个操作系统呢，它里头有一个特点，这个系统里头的指令跟原来刚好相反，这里头的系统相反。你要想，如果只是 Windows 和那个什么和 Mac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系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不对？所以你会了这个，你那个就比较会了。今天呢，当你要进入信心，进入福音的时候，你发现你越会这个越不会那个，哇，这真的是很困难啊。等一会你就会听到说，这个是这么这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他这里讲，基本上首先不是根据我们个人，这一点是不是已经跟我们平时想的不一样了？我们干什么都是根据我个人，你想我去找工作，不是根据我的个人的 resume， 我把一个大科学家的 resume 拿去管用吗？肯定不管用嘛，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自己一定是关注自己的行为，但上帝却不关注这个事情。你想这个就跟我们的头脑多么不一样。然后我们再来看，真信心必然带来基督徒行为上的好果子。 如上所述，这些果子是信心自然的结果，不是出于人的努力。所谓如上所述，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五次啊，这次先就不仔细讲这一点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看到目前的这几句话为止，基本上就有这么一个观念，说圣经里头的救恩，救恩就是上帝帮助人拯救人的这个方式，他只通过耶稣，他只通过耶稣。那如果我们去看圣经里头啊，他有的经文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如果看英文翻译的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就意思说在耶稣基督以外是没有道路没有真理没有生命的，除非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的。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神跟人的关系只通过耶稣基督，救恩只通过耶稣基督。如果你曾经有过其他宗教的背景，或者你是无神论的背景，你就觉得圣经实在是太霸道了，对不对？实在太霸道了，他为什么他要这么绝对的说这么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今天基督徒如果就要讲福音，说耶稣基督是a way a truth and a life， 如果讲这个的话，其实基督教或者圣经就跟其他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了，也没有一个排斥性了。但是就是因为他强调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圣经里所讲的真理是非常非常非常绝对的。我在这里也可以这么讲啊，其实所有的真理都是绝对的，只有非真理才是也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对不对？如果是真币的话，它就不能是假币，如果这是假币的话，好，你真的也可以是真的，我也只要是我是真的就行了，对不对？其他人是不是真的都无所谓。如果一加一等于二，就不能够等于其他的，对吧？但是如果错的呢，可以千奇百种错的方法，但是对的呢，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事情啊，其实没有什么例外。你想想，如果我们搞科学的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信念，说是这个真理啊，物质界的律它是固定的，它有它固定的律，我们一定不搞科学了。为什么？因为你今天实验室做出来的东西，隔天你发表的东西，别人再去做，那不是那么回事啊，对不对？你可以做出这个结果，他做出那个结果，你可以有这个律，他可以有那样的律。所以如果我们作为人，我们不相信有真理，有绝对真理这回事的话，其实我们基本上就对任何的事情都失去了信心，对吧？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虽然是绝对，一个绝对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但是真的东西一定是绝对的，对吧？真的东西一定是绝对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在提摩太前书这里2章5节讲到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中保被称为 mediator。mediator 就是说，在上帝面前他代表人，在人面前他代表上帝。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中保，哇，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原来可以不根据你我的行为，不根据你我的行为，它不取决于我个人，按照我自己，我比别人道德水准高一些还是低一些，我多做几件好事还是少做几件好事，完全不取决于这件事情。但你就知道我们天然的人是多么不容易，就算头脑上接受了，但是当你去实际面对你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你发现实际上非常不容易做到他所说的这件事情的。因为你时不时你来到上帝面前，你实际上在想我自己的行为怎么样，我最近的行为好，我就比较有信心，如果我最近的行为不太好，我的信心就差一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人作为中心的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信心的根基实际上是自我。正是这个原因，当要来到就来真正的来相信，来认识这个福音，来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时候，每一步都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每一步都面临这样一个好像叫做 counterintuitive， 就是反其道而行的那样一个智慧。当你顺着你原来天然的那个想法下去的时候，其实每一次都出问题。只有真的能够把这个天然的我放在一边的时候，才渐渐开始明白圣经里所讲的福音是什么。就按理说啊，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上帝跟人的关系只通过耶稣基督。对于基督徒来讲，不应该犯这个错误，对不对？我们不应该在这方面出错，真的不应该在这出错。为什么要信耶稣嘛？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嘛？不就是信这一个吗？如果我们相信世界上还有个其他的方法或者其他的人，我们可以通过他得救，我们一定不要做基督徒。干嘛做基督徒呢？对吧？我们做基督徒就是相信这一点。按理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就说做基督徒的不应该在这方面出错。但是事实上呢，你会发现作为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样样都出错。我们把我们前几次讲的稍微回顾一下，你就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五条里头，又讲到第一条说神对人类的救恩已经完全做成，借着基督在律法之下出生成长，遵行律法的一切诫命，在十字架上的死，死里复活及升天，成为大祭司，代表信他的人坐在神的右边。所以既然是借着基督，上帝已经做成这个救恩，他做了，他在律法上出生，等于我在律法下出生了，他在律法下成长，遵行上帝的一切诫命，等于我已经做了，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今天我还就我成为基督徒的那一瞬间，我还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善恶还没有定下来，我还没有做任何的行为之前，是不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达到了？就这个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就他替我已经达到了。但是你真真想一想，有几个基督徒是这么想问题的？就算我们开始对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有所认识的人，你仔细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我们到底有多少时刻真的是这样子想的？还是说我们现在在试图把上帝对人类借着基督所做成的救恩，我们又试图好像要成长，我们的生命要长进，是我要成长，然后我要想要遵行上帝的律法，然后大家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就想到我要经受各样子的痛苦，以至于我可以像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其实这里头啊都有一点点对的东西在里头，但关键是如果在这个思想里头如果不明白借着基督这么一回事啊，这就大大的错了，从根本意义上错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啊，当一个人作为任何一个基督徒，包括我自己，我们其实在哪一方面你还没有看到这件事情，所谓看到就是说对你我内心里头变成一个实在的事情，我实实在在的相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就等于我做成了，他替我做的嘛，对不对？如果我不是实实在在的能相信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一定会尽自己的努力想把这个事情来完成，而在圣灵没有把这个事情在我内心里头啊，内心里头真让我看到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就等于在这个圣经里最基本最基本的这个原则上一个偏离和错误，对不对？你现在想一想，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来讲，在3年5年前我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有的人信主很久了其实不知道这件事情的，那就等于说我信主那么多年，实际上我在试图用我自己的方法想要来做成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救恩。然后这个救恩的中心目的就是要让人通过基督而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你要想而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来荣耀他，要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一个人今天如果一个人活在地上，他里面充满了上帝自己的生命，然后他有上帝自己完全的那个能力和智慧在里头，他如果在地上生活，他表现出来的那种生活形态，这就叫做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对不对？上帝虽然看不见，但是借着一个可以看见的人，他把上帝表现出来。那你想想这个生命，这个所说的生活，跟我们一般人啊，我们就算基督徒，你最有雄心的一个基督徒，你最就是你所设想的人生最美好的状态，有没有达到这样？我相信都没有去这么想问题。我们大多数人觉着，我只要比较得胜，做事情比较顺利，我比较这方面还不错，那方面不错，让我内心里感觉 好一点，这就行了，对不对啊？我们一般人其实大部分挣扎的时候，不就是想做一些这些事情吗？但上帝的心意是让人通过基督而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在这里讲到说，通过基督，通过基督，就意思说，不是你自己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因着在耶稣基督里，我变成这个样子的，对吧？我因着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他做成了前面所说的那一切事情。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是上帝把他自己的荣耀进到耶稣基督里头，让他那个死的身体就活过来，然后起来而有的那个生命叫做充满上帝，有上帝形象和样式那样子一个生命。我不是通过我自己有的，但是你其实我们想一想自己，当我们想要追求一个更得胜的人生的时候，其实时不时我们就在想，我这个人怎么样，我有什么样的形象，我有什么样的样式，而不是看耶稣基督怎么样。所以你就会发现啊，这些话哦，看着好像很简单，但你要真正想去实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我们天然的头脑、天然的思想、天然的习惯、天然的那个本质是多么不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我可以这么想啊，我可以这么讲，就是说你如果把全世界所有的书，你今天有时间把全世界所有的书都找来都看懂了，然后你把圣经放在一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圣经里头的思想跟全世界所有的思想都不一样。全世界所有的思想都是以人为本，从人这个角度去慢慢体会什么东西，或许去寻求他所认为的神或者佛祖或者上帝，或者是人无神论的人自己有一套思想或者哲学，想要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所有的思想都是从人这个角度来出发的，但是圣经呢刚好不是如此，他不但不要从人的这个角度出发，他反而要把人彻底的拆毁，原来的那个人彻底拆毁，然后让我们只拥有耶稣基督。所以这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思想。所以你慢慢，你只要开始看懂一点，每次多看懂一点圣经，你所体会的，如果不是说原来这个思想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那你一定没看懂。就意思你原来作为一个天然的人，你已经想过已经看过的那些思想不是神的思想，那是人自己以人为本的一个思想。只有当上帝来启示，让你看到那个思想，说哇怎么这么样子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可能看到上帝的心意了。我们再来看，个人进入此救恩必须通过圣灵的光照启示，也因着人愿意完全放弃在亚当里堕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在亚当里堕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你现在想一想，我们从小到大每个人是不是就在建立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如果不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不会因自我的失败而有定罪感，是不是啊？就是因着我们所建立的就是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正是这样子，每一次让那个自我就是碰到什么样子的经历，或者别人说什么话伤害到这个自我，或者感觉到这个环境压力太大，那个内心里头那个很深的那个定罪感，觉得我这个人不行，没有价值，那一个感觉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做这件事情，想要建立自我的这个生命。但今天奇特的就是啊，奇特的就是说，上帝这个思想真的跟人的方法不一样。当一个人想要去建立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的时候，每一个世界上的不顺利，每一个别人对我的不好的态度，甚至内心里头的一种软弱感，都成为自我的一个痛苦。下一次呢，就更想要通过一些方式来解决这个痛苦。但是每一次要想去解决这个痛苦的时候，事实上怎么样了？事实上越陷越深。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但是你想，如果你真的像圣经里所说的，放弃了在亚当里堕落的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然后接受上帝的话，那上帝的话，福音告诉我们什么？福音告诉我们，上帝他看我们不是看你我自己，他是看你我通过耶稣基督，前面不是讲吗？他只通过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一旦放弃这个自我的时候，这就叫做进入永生了，这就叫做进入得胜了，这叫做脱离那个软弱了。 你想想这个解决方法是不是跟我们平时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想法想要把这个自我能够建立好，但圣经上的方法说把它完全撇在一边，然后接受耶稣基督，这是一个白白给我们的恩典和礼物，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你如果内心里真能够接受这么一件事情，请问今天这个新的自我里头有没有任何的软弱？今天如果还有一些软弱是我原来的这个自我可以经历到的，因为以前每一次经历到就是自我的一个痛苦，对吧？内心里头那个定罪感，但是现在经历到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再伤害你了，你通过信心就可以打败这一个敌人，这个撒旦的定罪。你以前每一次失败，你如果在你比如说是你去考试的时候，你如果考得很不好，这次考得很差，或者连续考很多次都考得很差，然后那内心里头的定罪感是不是就来了？对不对？我这个人真不行啊，我这个人，如果凭你有个同学很高兴的跟你说，你看我又考了一个 A， 对不对？对不对？那你心里多么不是滋味。但是今天你真真的你能够脱离这个自我的时候，其实他就不能够伤害到你了。就是借着这么一个方式，我通过耶稣基督，我反而可以脱离内心深处里头的一个这个定罪感。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定罪感是好像只是基督徒才有啊，那个定罪感是所有人类非常非常深的一个东西。人家做搞心理学的人就是专门就是研究这个事情，就发现啊，很多人最后成为精神分裂，成为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内心里头这个定罪感啊。所谓定罪感，大家都知道，你如果有一次很大的失败或者羞辱的时候，那个内心里头非常疼痛的那个感觉，觉得自己不行的，就是我就在说那个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很多次，对吧？他说那个东西，今天我们怎么样借以脱离？不是我试图把我自己的内心变得更 hard 更刚硬，所以什么东西都不要想来伤害到我，也不是我想要把我这个自我塑造的这么强大，我比所有别人的都强，以至于别人就不能够说我这个人不行。但你知道吗，你在这里行，在那个地方一定有不行，所以永远都脱离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圣经所指出的方法是什么？把这个原来的自我彻底放掉，来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我，而这个我是上帝的独生子，他里面充满能力，充满智慧。另外我要讲，我们所讲的这个不是一个理论而已，其实福音啊，如果只是说一个理论，如果是一个理论的话，你已经会发现福音这个理论啊，这个高超的不得了，真的高超的不得了。你就想我刚才所说的解决这个定罪感的问题，谁会想到是这样子解决的？我们人的天然的人是不是都在想着其他的方法，想要强大这个自我，或者刚硬这个自我，或者自己说服自我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刚才所说的这个解决内心定罪感的这个方法已经高超的不得了了。但更为奇妙的是什么？这是真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让他做我的生命的时候，如果只是一个理论，那这个意义也没有那么大，只是人在现实的一个痛苦生活当中逃脱这个痛苦现实的一种梦想而已，对不对？就是我自己进入到一种假想的世界里头，通过这个方式让我的内心不再于痛苦，这个实际上是精神分裂症，对不对？这个实际上是精神分裂症。但是呢，但是耶稣基督是真的，真的有上帝的儿子，他的生命可以进到人里头。我相信这个事情在座的有不少人已经开始经历到，所以说你今天知道这是真的，就是说当你开始相信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的人生当中渐渐，我要强调这个词，渐渐表现出有一些能力，有一些智慧，是你原来你不管你活到多少岁，你那之前你没有听懂福音之前，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相信在座可能有，我猜我们教会可能有十个人，至少有十个人可能也经历过，多多少少的经历过这些事情。当我们经历到这些事情，就知道说这不是一个假象，这不是自己想象的事情，这是实实在在的。当中有人就是听福音听明白以后，很多年身上的疾病就突然就消失了。你现在想一想，这可能是一个人的自己只是自己的想象吗？ 甚至说你为别人祷告，他身上的病消失了，这怎么可能是自己的想象呢？就是我们渐渐的开始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当时呢，继续往前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就算已经经历到，当你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原来的那个习惯还是没有彻底的放弃，我们每一次又开始以自我为中心，每一次又开始关注自己怎么样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就从刚才那种超自然的生命当中就开始渐渐的脱离了。而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呢，啊，都觉得这人是很可怕的，因为以前没有经历过，所以你就过正常人的生活，对不对？但是当你经历到上帝大能又从其中出来之后，你就觉得这个反差是多么的大。其实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原因就出在我前面所讲的，圣经里整个所做的事情是要拆毁原来的自我，所以原来的操作体系的每一个指令到了新的操作体系里刚好是相反的。原来认为什么叫做建立自己，现在实际上在基督里就叫做拆毁自己。原来叫什么对我有益，现在在基督里就叫做有损，真的是完全相反的一件事情。一个人真正重生了以后，必然不愿意犯罪，反而羡慕神的生命话语。你知道重生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人也会犯错误，基督徒也会犯错误，或者是教会也会去犯错误。为什么？就是说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耶稣的这个信心啊，不是我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不是我今天听了以后，哦，觉得这个福音不错，上帝祝福我，或者有的基督徒对我还不错，我觉得基督徒蛮有爱心的，那样子的信心不是真信心的。那样的信心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是出于人，我觉得这个对我有好处，所以呢我今天信了试一试，对不对？你现在想想，这个是不是我前面所说的还是旧的那个操作系统的一些指令啊？想要建立自我，认为对我有好处，然后我自己做一个决定，试图去相信。所以这样子的，这不是真信心的。真信心是什么？前面讲了，内心上帝的话就有一天进来了，那个进来之后啊，你内心里就产生一个信心，那个信心是你以前没有的。你不能够凭自己今天就说啊，我想达到这样子的信心，或者我不达到这样子的信心。那个东西进来就是进来，没有进来就是没有进来。所以做教会，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把这个台阶啊放得比较低一点，就意思说，只要有慕道的朋友说啊，听了福音之后觉得，哎呀，我愿意相信，我举手，我们就把他接纳为真正的基督徒。这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的话，没有重生怎么样？他里头没有新生命的。如果讲真的福音，他经历不到的，因为那个是随着重生而来的，重生的时候获得的，所以没有重生就没有那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就不可能来建造，不可能来教导。而且你就会发现，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真正重生的人，他基本上的思想模式就是前面旧的操作系统。他信了基督，就他信了福音之后，他过后想做的事情，他想做的事情其实还是他原来所做的事情。我今天来教会，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教会？我是不是觉得我就是别人对我好一些，或者今天听上去让我感觉到心里舒服一些，如果是这样子我就来。但是如果我感觉别人对我不是那么友好，或者今天讲的这篇道让我觉着有点难堪，那我就不要来了。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不是真信心。但是如果教会里头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人，这个就很麻烦。因为当你真正要讲福音的时候，就是要干什么？继续拆毁原来的，继续来建造耶稣基督的。但是一个人他如果没有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没有接受这一点事情，这件事情，他以后不愿意接受，他不可能听得进去上帝的这个话的。你每一个想要帮助他，所谓帮助他就是建立在基督里头的心我，在他感受来都是你在定罪我，你在说我原来的不好，对吧？然后重生使那里的生命完全更新，与主合一，拥有复活的基督完全的生命能力，这个是已经有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当我们说到上帝他跟人打交道只通过耶稣基督，这里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我重生了，原来耶稣基督不只是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在哪里？他原来他活在我里面，他实实在在的活在我里面。 一旦这个事情成为真的，慢慢慢慢这件事情对我成为我的真实了，是不是我就可以去过耶稣基督的生活？或者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就通过我来生活，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我们在地上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不是基督徒靠自己去做什么，乃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通过他的儿子，在我们里面来生活，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这个重生的时候已经发生的，然后因着基督徒与基督联合同为神的后嗣，在基督里他已经赐给他们一切的恩典。我前面有一次讲到过，什么叫做恩典啊？恩典就是属灵的福气，包括上帝可以给人的一切。上帝可以给人的一切，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如果有人求神拜佛过，你像你所信的那一个偶像，你就之所以去拜，不就是想求一些东西吗？对不对？你所求的东西一定就是你觉得不错的一个东西嘛，对吧？然后你不是肯定自己能拿到，但是我希望通过求他我能够拿到，这是人自己所设用的一个方法。但是上帝当他把他的东西给人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上帝是多么大方。上帝他把他自己所有，作为上帝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主宰，他把他自己所有的一切他都给耶稣基督，他都给耶稣基督。但关键在于说，耶稣基督他不是他自己领受而已，如果他只是自己领受，他就不需要成为人，做前面所说的代替人做这一些事情。他代替人做这些事情，就是说领受了以后，他是替你我领受的，替在基督里头的人领受的，对不对？但是这里讲到是说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呢，这又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个方式。你知道我们人就想要建立，就是想要拥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好让我们觉得自己富足，好让我们觉得自己不错。但是呢，在耶稣基督里却什么，把自己原来一切的都放在一边了，都放在一边。我在耶稣基督以外就等于什么也没有了，我要的就是耶稣基督有的那一个。你看你舍弃了，其实你舍弃的跟你得着的那相比来讲真的是差多么远，对不对？差多么远。但他就是这种方式，每一次都是通过你把你自己原来不好的有限的放在一边。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东西还抓住，你就会发现在什么事情上你就无法领受这个恩典。恩典真的是这么奇妙，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我有的时候就觉着，我们信主，像我今年信主快20年了，你的心，我的内心啊，都没有调节到一个地步，知道怎么样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还在保守自己的东西，或者说有的时候不所说的保守自己的东西，今天不再是像以前啊，以前就觉得啊，生怕上帝，你看我很想做事业，搞学问，生怕上帝把你想要做的事情给你拿走，以前就是这种担心。等后来慢慢明白上帝心意，不再担心这个事情了。但今天还是保守自我的哪些呢？就当你想要开始明白一点信心的时候，你就想要去努力更有信心，这是不是就等于通过自己要来建立自己的信心，而不是领受上帝白白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心真的是很难。其实做基督徒最后啊，就是做到一个地步，什么时候最成功了？有一天你的心被调节好了，上帝给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你就可以自由地接受，那就是你做基督徒最成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能够彰显出上帝的大能，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日子。但是不容易，因为要逆着原来的那个性情。我们前面也讲过一次，真信心是从神及耶稣基督而来，就刚才所讲的，不是建立自己的信心，乃是从上帝及耶稣基督领受的信心。这个不是人的头脑可以明白的，这个不是人的头脑可以明白的。但是你会发现，我每个人，我下一次可能要更仔细的讲，想要在这上面长进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我们怎么样都无法放弃好像用头脑试图搞明白信心这个习惯。真的，你每一次我们稍微有点进步，哇，开始有点真信心，就觉得哇这么宝贵，接下来就想更多，然后那个更多就是什么， 就是试图用自己的头脑想去搞明白，反而就退步了，反而就退步了。这真的是多么多么跟天然人来讲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真信心不是人意志力的产物，而是圣灵在人心超自然的工作。什么超自然的工作呢？就像这幅图画，其实真信心就像就是圣灵怎么样通过上帝的话让我们知道，今天是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今天不再是我自己，今天是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他所有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他如何今天在父神旁边，跟父神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跟父神其实就是什么样的关系。但这个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而是你内心里真这样看问题。但内心里真看问题啊，就是这上帝的话要真进入到我们内心里头。我们其实每一个你会发现，这内心看问题是多么不容易改变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内心里头它一旦进来的，那就是我，我就是那样被定义的，对吧？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真信心、信心成长的时候，或者在恩典成长的时候，其实在讲什么？在重新定义我这个人，重新定义我这个人。所以你就想一想，这个是不是跟世界上所有的思想都不一样？所有世界上的思想还是就是从人以人为本这个根基上建造，人是怎么样，人是怎么样，人是怎么样。但是在圣经里头把这个弄在一边，重新定义真真在耶稣基督上。所以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是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是怎么样。所以一个人他如果在以人为本的这个思想里头，尤其是基督徒，他无法明白后面所说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不适用于他，所说的每一个事情都跟内心里头的感受和天然的这个认识刚好相反，所以怎么可能相信呢？不可能相信。所以真正要进入这个真福音啊，就是一开始对天然的那个我有所否定的。好，这个我就跳过去。好，我们今天讲一些经文啊，今天的经文不是那么长。耶稣基督的真理就是我首先讲，就是恩典的道路啊。我们来看几段经文，这是我们前面所熟悉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得救是本乎恩，本乎恩 ，grace by grace。我们其实真的，如果在这一点上抓住，真的抓住，我们都会不少很多很多的错误。什么时候我们自己开始要努力建造的时候，就已经把这句话忘掉了。本乎恩嘛，恩其实什么？恩就是 gift， 恩典就是礼物。所以整个从上帝这里，我们得救，我这个生命得改变，我更加有耶稣基督的那个活出来的那个荣耀，更有信心，所有的一切叫做本乎恩，就没有一样事情不是白白领受的，没有一件事情不但是白白领受的。所谓恩典就是上帝在你做任何的事情之前他已经先赐下来的，先赐下来的，你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已经赐下来了，这叫做本乎恩。那什么时候我们就偏离呢？当你今天来看到说，我要如果今天做到什么，上帝就把他的给我们，这是不是我们天然拜偶像的时候我们就这么想，我如果拜他，他就给我什么东西。那对于基督徒来讲，或许不说我拜他干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也说拜他，我敬拜上帝，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降下他的恩典来。我们有的歌还是这么唱的呢，对吧？但圣经不是这么讲的，先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当我们愿意白白的领受经历到以后，我们就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因为知道他就是这么好，他就是这么好，对不对？所以这是本乎恩。然后他底下说，这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六节，他说既是出乎恩，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你看没有？恩典是不在乎行为的，恩典不在乎。如果是在乎行为啊，他就不恩典，不是恩典。如果去看 King James， 他后面还加一句，对不对？他说，如果是出于行为就不是出于恩典了，否则行为就不是行为了。他的意思这两个是刚好相反不相容的。其实你想一想不就是这样吗？有一个是礼物， 礼物如果你今天是赚来的，那马上那个定义就不是礼物了，对不对？那是做工的得工价。但是如果你是赚来的，就不是礼物，是礼物就不是赚来的，因为这两个的定义是相反的。所以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一切的东西，它就是这么一个原则，恩典。上帝不向你要任何的东西，上帝不向你要任何的东西。在新约的时代，上帝向人只要一件事情，我把最好的礼物通过耶稣基督，不光是永生，把上帝可以赐给人的一切的福气全部通过耶稣基督白白给你。但是你如果要，你要用心来领受。但要用心领受就等于什么？要放弃原来的自我，要放弃原来的自我，对不对？放弃原来的自我。所以这个是出乎恩典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在后面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也是讲，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是不是就是刚才所说这个意思？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在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了。他今天召我们干什么？就是进到这个恩典里头去，就是在过这样一个恩典的生活，就是这样子。他不按我们的行为啊，你知道今天如果上帝招我们啊，要按我们的行为，我们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我比别人都不错，所以我的机会比较大。今天啊，只要是按自己的行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到上帝面前来的，因为上帝的标准是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完全。所以呢，他不按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人呢，总是在过去的一生当中，就是在看自己的行为，跟周围的人相比，我比他好还是他比我好。所以今天要进来的时候，要进行一个思想上完全的这种一个更新和改变。但在这里啊，当我们看到这里之后，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基督徒还要不要遵行神的律法？要不要有好行为？你要知道，在很多的教会里，如果在那教会里头待30年50年，那30年50年基本上就在你教这个东西，是不是啊？让你要有个好行为嘛，你做基督徒，然后定义什么叫做好行为，然后鼓励你去有这样的好行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好行为就批评你，对不对？很多教会是不是很多很多年，甚至有的时候也不需要别人来教我们，我们只要做基督徒一信主之后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也不能纯粹怪别人，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我们就试图是我有好行为，然后在上帝那里能够得到奖赏。所以你看，到底要不要有好行为？到底要不要有好行为？如果是我们去看圣经啊，就算去讲恩典的福音的，比如罗马书是圣经里对福音、对恩典这个福音讲的最详尽的一卷书，他讲完了之后，比如说一到应该是第八章讲的非常非常详细，然后到后来讲到关于以色列人的救恩等等的神的计划，后来到12章里头，他就讲一些事情，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是不是行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只要自己去打开圣经任何的一个地方，你稍微翻一翻，充满了这样子的话，但前面又讲说不照人的行为，那不照人的行为干嘛还要求人呢？对不对啊？那圣经其实写很多很多对人的行为上的一个规范，或者说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对的行为，对不对？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充满了这个，所以人自然，这为什么自然我们基督徒看圣经或者别人在教圣经，在教会里讲，就在讲这些东西。不但如此，主耶稣自己也讲过，在马太福音第5章15到16节，人点灯，就是说上帝让基督徒做被称为世上的光，对吧？他人点灯，就是耶稣基督把基督徒就好像是成为他的见证，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真的也没有办法怪在教会里，大部分教会就是在讲我们怎么样有好行为，因为圣经明确要求我们要这样子嘛，对不对？圣经明确要求是这样子的，主耶稣讲过，就是使徒也讲过，彼得前书2章12节讲的非常相似，你们在外邦人中，就是作为基督徒在不信的人当中， 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句话是不是跟刚才耶稣基督所讲的非常相似？彼得也是这样子讲的啊，所以都要有好行为。所以圣经里头到底做基督徒的要不要有好行为？那到底上帝他什么叫做不根据行为？前面说的那么明确，不根据行为。不但如此，雅各说，这就讲了第二章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哇，这好像跟前面所讲的刚好像矛盾嘛。前面不是讲嘛，人称义不是因着行为，人称义是因着行为。请问这两句话能不能都对？一个是一个不是，你看没有？我想我们就是如果非基督徒啊，你只要把圣经里这两句话找出来，你就觉得你看圣经就是自相矛盾的嘛，明明白纸黑字写着一个说不因着行为，另外一个就讲因着行为，这到底是什么，对吧？圣经是不是自相矛盾？圣经是不是自相矛盾？问题到出在哪里？你知道这个后面这个问题啊，真的是很严重，因为他写的那么明确的跟前面保罗所想的，就是雅各书跟保罗所写的那样子明确的相反，以至于宗教改革的先驱马丁路德他试图把雅各书从圣经里头这个踢出去，他觉得这个是错的。因为马丁路德就是宗教改革的时候才阐明什么叫做因信称义这个观念，对吧？因为明显是相互矛盾嘛。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如果你对福音真的有所认识的话，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出在人以为靠自己可以有好行为。当他说的好行为的时候，我们人一看那句话，你们要有好行为，对吧？称义要因着行为，不单是，然后我们就试图怎么样？试图自己去要有好行为了，是不是啊？试图自己去有好行为，这是又犯了我前面所说的那个，他前后这两个思想体系，这两个系统它两个是相反的。你前面的指令跟后面的指令刚好相反，刚好相反。以前是要建立自己，以前是要靠自己，今天是要拆毁自己，今天不靠自己。所以当圣经里讲这个行为的时候，它可不是在讲我们自己的行为，它不是讲我们自己靠自己有什么好行为。但问题出在什么？问题出在基督徒以为靠自己可以有好行为，所以呢就把圣经里头真是有这么一个根基，就意思说这个思想并没有脱离，当我们思想并没有脱离前面所说的那个旧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的时候，我们后面在建造我们的信仰，建造读圣经，教导圣经啊、背圣经，我们试图经历圣经，所有的那些东西都建造在什么上面？都建造在人自己上面。所以一开始就等于走错了，一开始就走错了。但他说的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好的行为圣经里很清楚地讲了，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修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每个人都经历过，有些内心里头明明知道是对的事情，我要么是不愿意，就是有点不愿意去做，或者不想去做，或者做不到，对不对？我们内心里都有经历过这种事情，而且但是呢，我们恐怕没有太多的人真的相信圣经里所说这句话，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什么叫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什么叫做肉体？我原来有讲过，这一次稍微加了一点，肉体就是堕落亚当里生出来的天然人，包括他的魂和身体，特别是指魂，就是我们天生的那一个人，那个圣经称为肉体。他说这个里头没有良善，尤其是这个肉体指的是他天然的心思性情态度及一切生活方式。这是不是就我刚才所说的原来的那个操作系统里头的一切？是不是以人为本的那一个操作系统里头的一切，我说的他那个指令跟新的在耶稣基督里头指令刚好相反，就是指那一个灵里头与神断绝，活在死里，特点是为自己靠自己荣耀自己，生活方式是从用感官从物质世界获取满足，就是我所有一切的满足必须要通过我的从物质世界获得，而不是内心跟从上帝这里来领受，因为灵里跟上帝断绝了嘛，在里面没有良善，没有信心，也无法明白神圣灵的事，思想及行为都与神的原则相反。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很多基督徒都不能够接受的，是圣经里明明确确讲的，肉体里头明有良善，但是呢，多少基督徒并不接受圣经里头这句话，反而想试图用肉体来继续来建立。圣经里还讲到说，我们自己在这个旧的系统里建立的，以赛亚书第64:6，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就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自己的公义，所有都好像污秽的衣服。你现在想想，我们每个人啊，出于自我的，我们所有的好行为，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是还是自我？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自我。就意思说，如果真的今天所做这个事情对自我的好处和荣耀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话，我们里头没有任何的动力要去做那个事情的。你知道，有的人他做一些事情好像他牺牲了，但是他内心里要有个什么，我是君子，我是这样的了不起的人，他内心里头一种这种骄傲感，这也是为了自我吗？这是为了自我，就表面上可以牺牲一些，但内心里还是想要荣耀自己，只不过在人的方式里头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荣耀我们自己。但如果在整个这里头对自我没有任何的益处，你就会发现我们其实没有兴趣的，这就是天然人的特点。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当我们信主了以后，他不是要让我们用原来的那个操作系统，用原来的那个叫做肉体，让他去有好行为。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到，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是靠着圣灵入门的，重生了，跟耶稣基督有同样的灵，这有新的生命，应该在这上面继续建造。我们为什么又在原来的天然的那里头用那个想要去达到上帝的方式呢？他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受苦如此之多，要当你走信心道路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又在靠肉体，每一次又在建立自我的信心的时候，每一次又不是白白的领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真的会受苦。原来经历到的得胜就经历不到了，原来经历到那个喜乐满足就没有了，就开始有这种焦虑感，甚至原来的那个什么，有的时候你如果是因着信心这样子身体得医治，你如果又回到原来的状况里头，那原来那些病又可以再重新回来的，因为那些病就是在原来的那一个系统，在肉体，在旧人的什么魂及身体那个层面，对不对？那今天如果我们又回到那里头，原来他如何辖制我们，今天他还是可以辖制我们的。然后他讲到这么一件事情啊，就说是这还是在加拉太书，他讲到，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一先。这因信得救的理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通过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他已经做成了，白白赐给我们这件事情啊，还没有做成来到之先，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做成，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什么？是这个真理虽然已经存在了，虽然存在了，但是呢，但是他对于我们的内心，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还没有认识到的时候，就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他又设立一个方式让我们来内心领受，但我的内心里头还没有明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在用自己的方法。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眼睛打开了，看见耶稣基督做成了，他说那个我们就脱离律法，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他所谓训门的师傅，其实真正教导我们什么，就是前面所说的，在律法之下你发现自己做不到，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受苦，在靠自己做不到的时候，然后直到这因信得救的理，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手下了。然后当我们现在一旦明白这么一回事，他所讲的这个，他所讲的行为原来不是人自己的行为，乃是从信心来的行为，你再去看雅各那卷书，其实一点点都没有矛盾。当他讲到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当他讲到人称义不单是因着信心，乃是因行为，他是指什么？他是指因信而有的行为，不是天然人自己的那个行为，对吧？其实他原来就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人，他说人就像这句话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他所说的行为是什么？是不是出于信心的行为啊？ 显然是指出于信心的行为。所以圣经真的没有矛盾，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内心里头知道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但如果我有真有这个生命，那耶稣基督他可以去做的事情，他要我去做的事情，就等于他给了我什么，他给了我生命，给了我能力，我就可以去做，这就叫做有行为了。所以是因着相信他在我里面而有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呢，如果你说你有信心，你说啊，我明白了，我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了，但是呢，你所做出来的事情跟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反，这个所说的当然是你没有行为，但是呢，也说明你没有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对吧？问题就在出在人以为靠自己可以有行为，所以就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把人自己出于原来旧的系统属肉体的那个行为，把那个行为等同于圣经里所说出于信心的行为，以至于过后就活在一个什么？活在一个假象里头，其实是在旧的系统上继续建造，在那个系统上生活，然后就说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行为，但实际上并没有脱离原来那个旧的系统，一直在以自我为中心那个根基上建造，这个就被称为宗教。这个不是真正圣经里头的信仰，不是圣经里头的福音，不是圣经里头所说的这个真正的恩典。所以最后这一点，耶稣基督的真理啊，其实我们怎么样能够确保走在其中走正确啊？因为有的时候很容易错的，在一些细微的事情上，你有时候你不知不觉，可能你在别人身上你还能看得出来，但你自己身上你真正去操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自己身上有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就又走到旧的系统上去了，用旧的方式了。你只要记着是因信诚义的道理，我说因信诚义啊，因信成为，所以英文原来是 righteousness through faith， 那个不只是称义而已，是诚义，我真的有耶稣基督的义，通过信心。我们来看几句经文啊，圣经里讲到说，罗马书3:22-23，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如果你去看 King James， By faith of Jesus Christ， 因为神的义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哇，原来我们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一切啊，其实我们所说的信心还不是我自己的信心有多么强大，因为如果说我自己的信心有多么强大，不知不觉又走到旧的系统上去了，实际上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信心多么强大。我的信心呢，就是认识到耶稣基督的信心够，所以我就可以领受这么一件事情，对不对？上帝的义就可以在我身上，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其实你或许你不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神的义在我们身上领受这个有多么重要，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会听到说啊，能够领受信心领受恩典很重要，但是领受义其实是非常非常根本的。为什么啊？如果你内心里头你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义，那就等于说在你的内心怎么样，你的内心里头良心有亏欠，是不是良心有亏欠？就是说我自己发现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当你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的时候，就那一个亏欠，他让你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信主了我20年到今天，我的心还不能够处于在一种自由领受上帝恩典的那个状态。你如果内心里有任何良心的亏欠，你就觉得自己不配吗？你就觉得自己不够好吗？它不是你伪装的来的，不是通过你头脑可以试图说服自己，而是内心深处这个良心就好像它那里有一个阀门一样的，它取决于你内心的看法，它就决定你向上帝这边敞开还是向上帝这边关闭。所以我内心里头如果我不能够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义，哇，耶稣基督的义是我的义，我今天真的发现真的知道他的义就是我的义，所以我在上帝面前完完全全圣洁，这跟我今天的行为一点点关系没有。我明天如果失败了我还是这样子的义人，我后天失败了我还是这样子的义人，这不是我们天然人凭自己的感觉根据自己的行为而有的一个义，对吧？这是因着耶稣基督因信而有的义。所以是加拉太书也讲到同样的话，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这里也说 by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乃是通过耶稣基督的信心，就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成义，不因行律法成义。这就是为什么我明天失败，今天失败，并不改变我这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地位，这是上帝所设定的方法。但是我们有谁会相信这个方法？有谁会想到，如果你去想把各个民族拜偶像，寻求他们的神，他们的上帝，把他们所有的思想都研究一遍，你会不会找到有一个民族他这么想问题的？不可能吧。所有的人想问题都是说我做的不好，所以呢我要付上一些代价嘛，如果不是我死，起码杀一只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就是要付代价嘛。但圣经里头讲到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然后保罗当他在追求这个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义的时候，腓立比书三章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不是我自己做什么事情而有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义就是神的义。你知道当我们接受他这个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同他的生命，认同他的生命，他自己的生命就可以在我里头表现出来，然后在行为上就会有真的有义的行为，好行为，那叫做出于信心的行为，对不对？不是根据好，我们一般人想的，你既然信了耶稣你就应该好好做，既然信了耶稣就好好做，看你所说的这个信是什么，是吧？如果你说我只是信耶稣，他是我的救主，我信了以后我就自己去好好做，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走律法的道路。但是如果你既然信了耶稣，是好好做什么？既然信了耶稣，原来耶稣活在我里面，我关注的是这么一件事情，原来耶稣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自然而然可以表现出耶稣基督的好行为来。圣经是讲的这么一回事。然后第一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当一个人内心里头能够接受上帝所赐给的白白的救恩，就是神把耶稣基督的那个义白白的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今天在座的每一个慕道友，如果你内心里头真知道说这样子，原来上帝把他的义通过耶稣基督从上帝那里领受，今天白白算在我的身上，我所要的就是要这个东西，上帝对我的要求只有这一个，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所有其他的要求都是领受之后表现出来的一个结果，而那个结果是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做做工所带出来的结果。那这个是何等划算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何等划算的一件事情，你其实内心里头就说我就要就行了，这叫做因信称义。他不但如此，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我前面已经讲了，当上帝他赐给我们义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赐给我们义而已。为什么？因为圣经在旧约里头上帝明确讲了，如果有人能够完完全全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从来不失败一次，我上次在申命记二十八章里头讲的那些经文，他所应许的那一切白白都给我们。所以当我们领受耶稣基督义的时候，这个恩典，上帝无穷的丰富，他的帮助，他的祝福，一切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能力智慧全都是白白一同赐给我们的。而我们在这个时候站在这样的恩典当中，你就想啊，这恩典就好像从天上上帝的那个恩典的江河从那里倾倒下来，我们就在其中，当这个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说什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说，如果上帝他自己，他今天要活在一个人，他活在一个人里头，然后让这个人表现出他自己的那个生命，我们所看到所表现出来的，那就叫做上帝的荣耀。他就说当我们领受这的时候，我们因着领受，我们就盼望我的人生渐渐随着我领受的那个程度，就表现出神自己的那个荣耀来。这就是这个救恩白白接受的，白白要的，他不向你要任何东西， 你知道，在很多时候，因着教会对圣经里头这个恩典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不是真正认识，所以给人加上很多很多的重担，让你觉得你应该做到这个，你应该做到那个，你应该做到那个，然后做到这个再来接受恩典。告诉你，你如果都做到，就不用接受恩典了，是不是啊？恩典就是白白赐给人的嘛，不是看人的行为，他招我们不是照我们的行为，但是呢，如果我领受这样子的生命，我自然就会有好行为。随着我的信心的那个程度，对不对？随着我那个信心的那个程度。不但如此，人如果要想讨上帝的喜悦，希伯来书第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个信心的道路，人非有信，我们怎么去得上帝的喜悦？不是靠我的行为，不是靠我自己去做什么。就算当我领受他的生命，我开始表现出这个行为的时候，上帝看的还不是那个行为，上帝看的是信心。因为真信心就带出行为，只要把这一个把握住了，其他就把握住了，对不对？但如果在这个上偏差了，行为就算有好的行为没有用的。不但如此，义人必因信得生的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 我们靠信心生活，靠信心生活。什么叫做靠信心生活？下次可能还要更仔细的来讲啊。当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当神的话真的进入我内心来说服我，我重生的那一刻得着耶稣基督生命，然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把他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时候，从此我活着靠什么？从此我活着就靠这个。所以如果一个人一旦进入这样子的人生，你知道在你人生当中外面所碰着的任何环境都不算什么了，因为你依靠的不是外面的环境，不是这个经济怎么样，不是我这个外面这个人能力怎么样，不是我在这世界上的人缘怎么样，我所依靠的就是上帝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是不是？就是通过这个方式进入神的得胜，我从此就靠着这一个信心生活， live by faith， 就是靠这个信心说服生活。最后这句经文，罗马书第14:23，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的不是出于信心。他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为什么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就意思说，如果今天就算你有好行为，就算你做很多很多的好事，如果没有信心是靠自己去做的，他说这还是罪。为什么？因为我只要不在耶稣基督里做的，不是从他那里领受的，我还是在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生命上建立，我所做的一切的好事还是那个，是不是？所以只要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东西，再好的在上帝来看还是罪。他对我们要求的就这么一个，白白的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的神就这么好，真的。你现在想一想啊，如果你把全世界的人让他们都用尽自己的想象力来想象上帝是怎么一回事，把他们都来写，给他们很长时间，他们都写好，写好了你再来收集看一看，有没有人会想到上帝是今天这个所讲的这样描述的？没有想到吧？就是我信主十几年，我虽然在读圣经，我都不知道神是这样子的神。我们当然知道神是圣洁的，我们当然知道神是公义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神是这样一位上帝。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进入本乎恩因的信的这个福音，我所看上帝就是从以人为本，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上帝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在人的那个原来旧的系统里看上帝是怎么样的，这个里头看不到上帝的他的慈爱的，这里头看不到上帝的恩典的，这就叫做律法是训门的师傅，把我们关在这里头，只等到有一天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条道路显明了，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然后你再来看上帝，原来他是这样一位上帝。我信耶稣这么多年，我居然不知道我所信的神是这样一位上帝。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来谢谢你。我们以前真的，我们想破头脑也没有想到过你是这样好的一位上帝。你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这样子的救恩，你对我们一点什么要求都没有，你只是要求我们来接受你的恩典，接受 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义，不单是义人的身份，而是实实在在把那个义的生命通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而且不但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也连他将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今天活在世上，不靠自己的聪明，乃靠上帝的大能，靠你的恩典来生活，好让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盼望你的荣耀，好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好让主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这些亚当里头，本来在亚当里头堕落的人身上能够彰显，好让主你这莫大的能力真的是在我们里面显在这个瓦器里头，让人知道这个能力是出于你而不是出于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